收听 VE 电台的 Solida 每日沙龙。今天我们聊到很多值得关注的进展，从喜马拉雅的冰川灾害，到世界首款双指令级处理器，再到开源系统的新版本。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这一期信息量不小，我们从无人机拍下的那场冰川崩塌开始吧。
先说一件灾情，有网友在小红书发布了两段无人机拍摄的视频，经 BBC 验证属实的画面里，喜马拉雅山脉兰塘里壤峰的冰川发生崩塌，扬起的尘土直冲云霄。中尼边境的致命泥石流灾害正是由这次崩塌引发。
兰塘里壤峰海拔大约7200米，目前尼泊尔境内的伤亡数字很低，报告的死亡人数547人，失踪的外国游客575人，其中包括印度公民183人，美国公民65人，乌克兰公民62人，英国公民33人。
尼泊尔还有149名本国游客失踪，而在中国西藏这边，目前只报告死亡5人，失踪558人，其中260人是外国人。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在周三把意大利组织 Autistish-Inventati 列入了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这个组织提供加密聊天、电子邮件、网站托管、安全视频会议和流媒体等服务。被列入名单后，美国公民与他的任何交易都变成违法。
国务院列出的一项理由是，该组织为安特法等极左翼组织提供了数字基础设施，让这些激进分子能在保持匿名、无法追踪且不受法律制裁的情况下，传播目标信息、战术手册和技术，以及近期的袭击通告。
这个决定争议很大，还可能导致他的域名 autistish.org 被美国域名管理机构封禁。Autistish-Inventati 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发声明否认全部指控，说自己提供的是数字自卫工具平台，并认为美国政府此举的唯一目的是转移民众和媒体对其自身暴力和战争煽动行为的注意力。 IBM 在 Hot Chips 2026上介绍了世界首款双指令级处理器，全球大约70%交易量是靠 IBM Z 大型机完成的。新处理器通过引入 ARM 生态系统，为大型机带来新一代应用。
这颗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包含11个主频，超过5.7吉赫兹的高性能核心，还有用于交易欺诈检测的人工智能推理加速器、加速输入输出处理的专用片上数据处理单元，以及面向高负载企业级应用的大容量缓存。
关键在它的设计，并不是一堆独立的 ARM 核心加上 IBM 核心拼在一起，而是每个处理器核心都能原生执行 ARM 与 IBM Z 的指令，或者 ARM 与 Linux One 的指令，同时保持平台既有的性能、安全、加密和可用性。
AI 人潮带来的内存短缺，现在逼的 PC 和智能手机厂商都因为内存价格过高而减少容量。 PC 行业时隔多年又推出了8吉字节内存的机器。
谷歌为什么求由 Android 应用开发商优化代码，降低内存占用？ Google 的说法是，移动行业正面临改变设备内存可用性的严重硬件供应限制，进而影响用户体验。新增代码优化要求是为了防止应用运行缓慢和崩溃这类性能问题。
给开发商的时间表也很明确，需要在2027年2月前满足内存使用要求。
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一次性纸杯一接触热水就会释放大量微米级和纳米级的塑料物质。纸杯虽然以纸为主，但为了防水和结构完整，内壁衬了一层薄塑料，用的可能是聚乙烯，也可能是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
测量下来的数字相当可观，聚乳酸内衬的纸杯每毫升释放大约430万个纳米颗粒，聚乙烯内衬的每毫升释放约270万个，而且聚乳酸纸杯释放的塑料颗粒总数是聚乙烯纸杯的12倍。
研究进一步印证了一个问题，用于食品储存和制备的新塑料制品是人类通过摄入接触塑料的重要来源。
法国一家法院首次认定宇宙辐射是一名遣返航空姐罹患乳腺癌的职业因素，相关因素还包括被动吸烟和长期夜班工作。
当事人是59岁的苏菲莱诺，她先当空姐后任乘务长，在1989年到2019年间累计飞行了12600小时，其中超过一半是夜班。他一直寻求把癌症认定为职业病，认为这是工作环境造成的。
这里面有个地理因素， 从巴黎出发的远程航班通常取到北极航线，而北极地带的磁场防护比较弱，所以辐射暴露水平更高。这项裁决可能为类似诉讼打开大门，因为研究不断表明，长期高空飞行与辐射相关癌症暴露水平升高相关。
哈佛医学院本月发布的一项覆盖500多种职业的研究也显示，空乘和飞行员的辐射相关癌症死亡率最高。空乘死亡案例中约 6.9%， 飞行员死亡案例中约 6.7%， 属于辐射相关癌症。宫颈癌是女性第四大常见癌症，99%的病例由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也就是 HPV 引起。2006年，澳大利亚在全球率先推出首款宫颈癌疫苗，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
这个疫苗的覆盖面其实比名字听起来更广，除了宫颈癌，还能预防咽喉癌、生殖器癌和肛门癌，所以男女都能从接种里受益。澳大利亚也是第一个全额资助 HPV 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从2007年起，26岁以下的女孩和年轻女性可以免费接种，2013年起，男孩和年轻男性也纳入进来。
澳大利亚有望在未来10年消灭宫颈癌，但另一方面，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疫苗接种率大幅下降。在澳大利亚，女孩到15岁时的 HPV 接种率从2020年的 86.6% 一路跌到了 78.7%。
德国的一个 Sovereign Tech 基金将在未来两年向 FlatTech 项目提供508640欧元的资助，目的是帮 FlatTech 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完善的沙盒平台。
FlatTech 是 Red Hat 主导开发的 Linux 应用打包格式，和 Conoco 主导的 Snap 类似。它提供的沙盒环境能让运行中的应用与系统其他部分隔离开来。
这笔资金具体会用在几个方向，围绕 Pipewire 的音频隔离功能、网络隔离的新功能，让第三方 VPN 应用有能力管理系统级连接，以及辅助写作、密码自动填充这类功能。
快比 BOS 操作系统 HiCO 在发布第五个 beta 版本两年后，推出了第六个 beta 版本。这条线本身历史就很长， BOS 在2001年被 Palm 收购后停止开发， HiCO 项目随后启动，2002年发布首个版本，2012年发布 HiCO R1 Alpha 4.1， 6年后发布 R1 的 Beta 1。
Beta 691改进了功能和整体稳定性，具体变化包括移植了 Firefox， 改进对 QCaml 的支持，采用基于 OpenBSD 的内存分配机制，改进对不同文件系统的支持，还修复了超过530个 bug， 并移植了一大批新应用。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些，从蓝塘里壤峰冰川崩塌引发的中尼边界灾情，到美国把意大利隐私保护组织 Outsici-Inventati 列入恐怖分子名单，跨度确实很大。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